平安弟兄姐妹，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在这个特殊的状态下来分享神的话，就是喜乐。也特别感谢刚才姐妹读的这段经文，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，是不是？读起来特别的轻松，好像有什么盼望、有信心，因为我们都知道。没有一个人他不希望自己每天活在喜乐当中，也更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喜乐，因为人人都想喜乐。所以我们在喜乐中，我们来享受神的话语，在喜乐中我们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。但现实是喜乐好像总与我们有那么一点点距离，也许就是一步之遥，比如一句话或者一件事。我们有没有这个体会？接到一个电话，本来的高兴的一下子就什么下去了，本来是高兴的，有一件事临到你了，你一下子就下去了。所以我们人的喜乐常常是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的之间受其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就脱离不了这样一个环境。因此我们要想寻求喜乐，我们就必须要在人的里面，在物的里面去寻找，去努力。但保罗今天告诉我们的喜乐，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，而是产生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中，我们就不会受到人与物这样的影响。只有当人和神之间有了这种关系的连结，我们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。而这种喜乐不是我们的成就感，不是金钱，不是权利，也不是荣誉，这些东西可以来取代的。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喜乐，不是属地的喜乐。所以从神来的喜乐不会受到任何外部的影响，包括我们的人和事。因此保罗要劝勉我们要常常喜乐。他这些话不是对着住在皇宫里面的贵族们说的，也不是对那些很优越的人说的，而是对什么？对那些面对难处的信徒说的。当初的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们将要面对罗马政府的威胁，同时他们还要什么？还要来面对自己同胞犹太教和犹太基督徒的压迫或者说排斥。所以保罗在这种背景下把神的话教导他们，目的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持守信仰，在难处中要活出常常喜乐的生命，以此才可以来见证这位神。同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谁都会碰到一些的难处或者挑战。不信主的人他们有存在的问题，而我们信主人的问题是不是会比他们少一点？我想不会。信主人的问题，从我自己这信主的过程来说，可能比他们遇到难处更多，挑战更大。为什么？不信主的人他只能靠自己，没路可走，靠自己的努力。我们信主的人呢，不仅靠自己，更要靠什么？靠神的话。当我们在靠自己跟靠神的话之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是更难了吗？所以神把话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帮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这一条出路，就是喜乐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是以祷告灵修为基础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没有灵修，没有敬拜的生活，我们怎么能得到从上来的喜乐？所以当我们在与神的交际中、交往中，我们才能得到从神来的喜乐，才会发现神话语的亮光，如此我们才能摸着神的一点心意，然后呢才能够改变我们、调整我们对看事情的那种心态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心态所决定的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事情我们就会用神的眼光。当我们在一个平面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和事。当人和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其影响，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就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。而且保罗也没停在这里，保罗说 你们有常常感恩，你们有凡事感恩。这个凡事感恩这句话对一般不信主的人来说根本无法理解，甚至可以用一个比喻说像阿 Q 的精神一样，阿 Q 被人打了，那个阿 Q 想，哦，我是被我儿子打，那 他就会很高兴，他是个光棍没有孩子，他就被孩子打，当然很高兴，所以回去可以睡觉啊。这是鲁迅笔下的阿 Q 的描写。但是保罗神教导我们的不是这样，常常凡事要感恩，是包括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，我们想或者不想的事情，无论任何事情，保罗说你都要什么感恩。这种凡事感恩的属天理念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的想象和理解的空间。如果不是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又怎么会去评赏这种凡事想凡事感恩的美丽呢？喜乐的源泉是从神而来，如果我们缺乏与神在灵里的相通，就等于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喜乐的源泉给切断了，自然就活不出喜乐来。那喜乐对我们来说就像挂在高树上的果子，我们只能看不能吃，这样的喜乐对我们毫无用处。同样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能得到喜乐吗？大家回答，能得到喜乐吗？当然能。如果没人，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们在教会就没人服侍，教会也没人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方式，也有可能在教会服侍当中会遇到挫折，使我们喜乐不起来。记得不久前张牧师在分享中提到，我们做神的工和与神同工的差别，这段的分享给了我非常非常深的印象和启发。这两者听上去好像一点点的差别，做神的工，一个是与神同工，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以做神的工的心态来服侍神，虽然我们会很热心很摆上，哪里有需要我都哪里去做，为团体为小组可以付出自己很多，如果我们这样的服侍一旦得不到弟兄姐妹的认可或肯定，我们会不会就有点失望，也许还会在我们的心里抱有一些的不平。当我们有了这种委屈的情绪，如果不用正确的方式去疏导，就有很容易出现问题，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对服侍的服侍积极性，也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。所以这样的服侍显然很难带来喜乐。反过来，我们抱着是与神同工的心态，就会有所不同。即便在服侍中遇到难处，遇到被人误解的事情，我们就知道神是他自己的工作，我这是神的同工而已。不管事情做得成或者做不成，负责的不是我，乃是谁啊？是神。只要我尽了自己的本分就好，不必为此争辩或心里委屈，只要放手顺服，放手，这样就不会把承担不起的担子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我们在服事上能摆好自己的位置和心态，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委屈，看待这些误解，也不会受其的影响。反过来，我们还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反省反思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我在服事中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需要来反思什么，需要来靠神的光来让我们更好的怎么来去配合做神的工作。当我们这样问自己的时候，反而是对我们更好的一个的鼓励，一个的帮助。因此我们还是在主里可以得到这样的喜乐。这就是做神的工与神同工的差别。可惜这些道理我如果早点明白，在以往的服事中我就会多一点的喜乐，少一点的忧愁。上主日我们有两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奉主的名受洗，我们来为此感恩。昨天呢，我们的刘正弟兄和雅哥姐妹在教会，同样他们在一些婚礼啊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婚约，我们也为此相互的感恩。虽然我们教会有这些感恩的事情，我们也看到 教会也确实面对一些挑战的问题。大家知道詹姆斯被震荡出血液有些异常的情况，需要做骨髓穿刺的检查，以便来确定病因。而雪松牧师作为北华的主理牧师，今天他在北华服侍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怎么的牧师坐到后面去了啊？刚刚还看你坐在前面，怎么一下子到后面找不到你人了？
看不见到这
样啊！无论是老牧师的身体欠佳，还是年轻牧师的离职，对北华来说都是一个挑战。但要和咱们的牧师啊师母说告别的时候，心里真的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早上我们一起在晨祷的时候也有过交流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相处在北华啊，也看到弟兄被神的呼召，也看到弟兄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装备啊，弟兄从同工执事一直到主理牧师，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在此我真的向弟兄说谢谢，愿神纪念，愿神保守，也愿神更好的祝福你。下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仪式，大家可以说些彼此鼓励和感恩的话。当教会在面对这种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保罗说的那样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？我们有喜乐吗？请问我们有喜乐吗？
有，
好，感恩。我们的喜乐是不是建立在雪松牧师和张牧师的身上呢？是不是建立在雪松牧师和张牧师上？姐妹摇头，很好。是的，也可以说是的，是因着神的缘故，我们以他们为我们的喜乐。又不是喜乐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身上，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喜乐源头。同样，教会的根基也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，而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。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依靠。面对挑战时，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是我们的自我感受的好坏，更不是环境，更不是我胜利顺利或者不顺利，而是在面对难处时，我们要靠主喜乐。因为喜乐是来自于神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在神的眼里，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对神的应许，我们愿意来领受吗？领受应许的方式就是祷告敬拜，然后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和感恩。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进取的方式，也是蒙主喜悦的方式。当然我们还可以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，把解决难处的期望放在某一小群人的身上，而把自己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或者旁观者。圣经说我们都是连接在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没有哪个重要，或者说哪个不重要，在神看来我们都重要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每个人服侍，当神有呼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胆怯，总希望别人出来而不是我自己。教会的复兴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参与，正如保罗说的，不要消灭圣灵，或者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相信大家最近在网上一定看到一条非常吃惊的消息，长沙有一个9岁的男孩在小区内被一个精神病患者所活活打死，据说殴打的时间有30分钟之久，而围观者有几十个人或上百人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上前制止，以至于小男孩就这么被活活折磨致死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在围观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个人先站出来，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站出来，有可能会有第三个人站出来，或许有可能会更多的人站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第一个出来，因为第一个出来要冒风险，所以大家都在等那个第一个出来的人，也许我可以跟上去。如果大家都不把我们自己当作第一个人，那这第一个人就不会出现。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悲痛的事情。当然这在我们中国政府去考虑去面对去反省的啊，对这些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方面。那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反思？当主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第一个出来的。也许会想教会的服事没那么紧迫，不危及生命。其实教会的每一项服事都与得救的生命有关，福音就是救人的灵魂。我们可以想象失去孩子父母的心情，当他看到死去的孩子时，难道在他们心里就不会问吗？当时在这么多的围观人当中，为什么就没有出来救救这个孩子？对这样的责问，作为一个围观的观众，围观者的内心来讲又是怎么想的？就没有一点点的内疚，特别是那些还算年轻的人。同样的问题，当主今天问我们同样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回答？主看重的是每一个灵魂，正如父母看重儿子生命一样。主曾说，一个灵魂得救，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。因此当主盼望我们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，我们是考虑自己的得失，还是愿意胜负？今天借着保罗的劝勉，让我们来学习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都要竭力活出喜乐、祷告和感恩的生命。我们不以自我，不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和挑战，乃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，以喜悦的心和感恩的心来接受挑战，愿意与神同工一起来经历，使我们在难处中学习成长，活出真正一个有喜乐生命的基督徒的见证，来荣耀这位神。最后我用一句话来共勉，用神的一句话来共勉。耶稣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，怀孕胎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却说，更有福的是听神的道而遵循的。愿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听神的道而遵循的人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为着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，我们向主来感恩，也为着你把许叔牧师师母带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来向你来感恩，也为着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服事，我们向你来感恩，为着他们的付出，我们向你来感恩。虽然我们将要来分别，也愿主你来继续来祝福，无论是留在北华的弟兄姐妹，还是离开北华的牧师师母，你都来看顾。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没有分开，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被你来使用，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。愿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在困难中我们要学习喜乐，在难处中我们要学习依靠，在凡事中我们都要来学习感恩。主，谢谢你，还是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